三四个礼拜以前，从一月中旬在若歌教会的周报上刊登了一个消息，就是若歌教会支持的一个宣教士赵天恩牧师，中国福音会的会长，在一月十二号安息主怀。在周报上登了两个礼拜，就是给愿意的弟兄姐妹一个机会，爱心奉献，奉献给为了赵师母的奉献，赵牧师、赵师母他们没有儿女。我在1月24号去代表教会参加在洛杉矶为赵牧师举行的追思礼拜，有300多位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大概 70% 以上是牧师、传道人、宣教士，也有许多的西国的牧师参加。洛杉矶的报纸 LA Times 用了1/4的篇幅报道赵天恩牧师一生的生平。赵牧师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中国福音会的意向，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是他一生所奉献要追求的一个意向。许多的人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因为纪念他所做的事情。而我个人认识他，对我有许多的影响，许多的造就。我是在92年认识赵牧师的，然后从93年开始，就透过福音会的介绍，透过赵牧师的联系，进入大陆参与培训，去帮助大陆的教会。我自己也觉得跟赵牧师好像成为了个人的朋友一样，他每一次到东岸来，几乎每一次都会到我们家住，有时候并没有到若歌教会来讲道，因为没有安排，但是他也会跟赵师母到我们家住，所以我个人对他有很多的怀念。最主要的是就回想认识他之后，透过他所介绍的机会对我个人的冲击。因为虽然到中国去培训好像是给那边的教会提供他们、帮助他们，但是我自己受了很大的造就。在经过这11、12年来，每年至少有一次进入中国，我个人发掘了一个在基督教信仰中、基督信仰中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其实我每一次去培训，我心里都有挣扎，对我来讲都有挑战，虽然已经去了这么多次了。特别是到农村的时候，我每一次去之前心里面总是觉得有一点点障碍，没有别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必须做的事情，输出的这个事件。我用的是电脑的术语 output，电脑说 input， 我们吃我们喝，这就叫输入，你有输入就必须输出，这是一定的事情。每次到农村去以前，心里面总会有一点挣扎，因为在那里输出事件的设施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墙角挖2-3个洞，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个人并不是嫌这样的设施，而是心里面实在害怕，因为每一天办这件事情要踩的姿势是蹲姿，所以我去之前总是害怕，因为我怕站不起来。我们这边已经习惯用很舒适的姿态，甚至于还会读杂志、读 Times， 有时候还读一读属灵的小品。在那个地方蹲了4-5分钟之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站不起来，因为已经是一个没有腿力的人了。不但如此，有些时候他们会用一些砖块把它垫高一点，砖块一块一块叠起来，并没有用水泥把它糊在一起。换句话讲，你在上面的时候呢，砖块会晃的，那在那个地方你是千万不能摔跤的。所以我总有障碍，但是障碍4-5天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发现中国人的功夫是有道理的，蹲马步干什么都是有道理的，中国人的轻功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去了四五天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走到那里根本想都不要想，往那里一站，砖块也不晃，也什么都不会，就能够很顺利的办完这件事情。而就是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一年又一年看到神所使用的人是什么样的样式。神在那个地方所使用的传道人，在那种环境里，你们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人，非常简单，非常平凡，非常平庸，普通，教育程度不高，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教育程度低下的人。有人会说，哎呀牧师啊，我猜那样子的教会大概有很多的问题吧。对，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去培训。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他们有的问题我们这里也有。教会的问题并没有因为人的教育程度增加了而减少，并没有。倒是有一个不能够否认的事实，就是这些平凡的人是神在那个地方上使用，使得福音遍传的人。有些人负责两三百个两三百个人的聚会，有些人负责两三个千人。我不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DVD， 里面有一个人他说有人说，我不知道你们大概知道我在讲哪一个 DVD 片。他说有人说那个山东汉连字都不会念，去他那里学什么？那个同工，我跟他一起同工过两次，那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人。你们知道那位山东汉子负责的教会有多少信徒吗？20万。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些平庸的人身上，神的荣耀透过这些看起来没有价值的人身上，没有用的人身上。在世界的标准，这些人是没有用的人。我过去这11、12年，一年一年的遇见他们，引发我开始回头更深刻的来读一些圣经的经文，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办者，他是那个教会的使徒，他对着哥林多的教会，他用什么样的句子，什么样的形象来描述自己？瓦器。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他面对哥林多的信徒，他用瓦器来描述他自己，有非常特殊的用意。什么是瓦器？很简单，泥土做成的器皿。用泥土做成的器皿给你什么印象？这个质量是一个泥土做的，是你我每天走来走去践踏，连想都不需要想的。我们吐口水也不需要想，只是怕人家不高兴我们才不吐。用这种东西的质量做的器皿给人什么印象？没什么印象。这就是保罗的用意。诗篇31篇第12节讲到瓦器的时候，他说，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那个器皿就是瓦器这个字的意思，是容易打碎的，摔碎的，不起眼的，人不会看重的，人不会去欣赏的，人不会在意的，人不会去羡慕的。而保罗对着哥林多的基督徒，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描述自己，这个用意非常的特别。在这里让我稍微介绍一下哥林多这个城市。哥林多这个城市建筑在一个非常高策略的一个地方，它控制两个海湾，右手边东边是 Cyrenaic Gulf 这个海湾，这个海湾出去之后就是爱琴海，再往东走就是土耳其，就到亚洲了。 他所控制的左边的海湾，西边的海湾就是哥林多海湾。这个海湾出去之后就是亚得利亚海，再往西走就是意大利，就是欧洲了。而这两个海湾，哥林多所控制的这两个海湾最窄的地方才四里而已。换句话讲，在希腊这个领土上，哥林多所占的地位非常的策略性，他掌控着陆运、海运、军事一个政治的地位。也的确如此，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哥林多这个城市就带着头引领着希腊南边的亚该亚联盟来抵抗，来抗拒罗马的统治，拒绝罗马的统治。所以在西元前144年，罗马人出兵把亚该亚这个联盟打下来，把哥林多这个城池打了下来，大概打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在打下哥林多城池之后，罗马帝国下令哥林多把整个城全部毁掉，拆了之后说这个城市永远不准有任何人住在里面，永远不得重建。一直到公元前44年 Julius Caesar， 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地位已经非常的稳固，他认为这个城市有他重要的地方，他就下令，因为他是凯撒，他是皇帝，他可以改所有过去的命令，他就下令开始重建哥林多，并且也做了一些计划性的移民，把一些军人，把一些退伍的军人，把一些奴隶，把一些刚刚得了罗马公民自由人地位的人迁移到哥林多。马上就有许多的人不需要经过这个计划，马上涌进哥林多城，因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这个城市向来是一个海运、陆运、商业重要的城市，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任何人到这里只要努力就有可能成功，因为这是一个处女地，这个城市里面并没有一个已经有相当久历史的一个贵族社会的组织在压制着底下的人，所以任何人只要努力就有可能成功。任何一个无名氏，你只要努力务实就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成功。而这些搬移到哥林多的人一点都没有失望，因为从公元前44年到了西元第一世纪的末期，也就是只不过100多年的时间，哥林多从一片废墟摇身一变成为罗马帝国，整个罗马帝国第三大城，仅次于罗马，仅次于亚历山大。也就是说，当保罗在公元50年的时候到哥林多的时候，这是一个正在繁荣、正在向上发展、正在往前拼命的进步的城市，也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说改革开放的一颗明亮的星。而在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他们唯一想的就是成功，就是往上走。 Upward mobility 就是往上爬。而保罗这个人却完全不符合这个文化所期盼的那个形象。我从三个阶段很快的跟你们讲，他一开始到哥林多的时候形象就不是一个让人会羡慕的形象。在哥林多之前，他在这第二次的旅行步道的里面，先到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皮利亚，在这三个城市里面他都遭受逼迫过。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腓立比他被毒打一顿，还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后来到了雅典之后也是一样，在那个地方并没有受到逼迫，但是很快的就离开了。 而且他在雅典的时候，你照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跟帖撒罗尼迦的记载，他是一个非常担忧在帖撒罗尼迦在皮利亚这个地方刚刚兴起的教会会不会被压制下去，所以他叫提摩太赶回去。换句话讲，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不但是已经经过身体上被摧残过三次，而且他的心灵非常的沉重。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说，我刚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换句话讲，他并不是一个神气十足的布道家。他在那里，他也没有像其他的哲学家一样，有雄辩的口才，有个人的魅力，用高言大志。哥林多前书他说，我到你们那里，我立定的志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只知道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告诉你，十字架这三个字在第一世纪人听到的感觉跟我们今天听到的感觉是一个天地的差别。今天许多的人不信的人听到十字架他不高兴，但是他只是不高兴而已。你如果问他十字架你有什么感觉，哎呀没什么感觉。那你对十字架的印象什么？哦，十字架有些救护车上有十字架的符号，有些教堂的这个建筑物上有十字架的符号。让我告诉你，你在哪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十字架你知道吗？珠宝店，各式各样的十字架，圆形的，方形的，三角形的，做的各式各样，胖的，瘦的，长的，矮的，短的，都有。你们有没有看过马丹娜全身几乎没有穿衣服的挂了十几个十字架在她的身上扭啊扭啊跳？第一世纪不是这个样子的。各位，没有 Gibson 所这个 produce 的这个 passion 马上就要演了，很多的人看了听了这个影评之后不敢去看，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那大概至少有十几二十分钟 graphic非常画面性的来描述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样子，而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不需要电影。保罗讲这样的信息，这是一开始哥林多的人对他的印象，而居然使徒行传上居然有人信了，而信了基督，有许多人信了基督之后，保罗的形象也没有改善。使徒行传十八章说，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跟着雅基拉跟百基拉做帐篷，用他的手劳力来赚取他养生所需。换句话讲，保罗并没有因为传道的成功得到任何的好处。我在这里要注意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这并不是说保罗不相信传道人没有资格靠着福音养生。你如果看他写的腓立比书，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他离开腓立比之后，腓立比那一个弱小的教会，那个看起来不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教会，不止一次的差人把钱带给保罗。保罗写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他写提摩太前书，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都清楚的教导教会应当为传道人供养生养的所需，但是他拒绝接受哥林多的供养，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在传道成功之后，并不像其他的希腊那时候流行的哲学家，吸取了一份能够招收了一个追随他的人之后，就靠着这些人给他们的钱开始过舒适的日子。换句话讲，传道成功之后，他的形象仍然不符合哥林多人的想法。哥林多人会想说，哎呀，你刚来的时候，刚到这个地方，一开始创业总是有一点邋遢，这个我们可以了解的，但是你的日子总应该怎么样越过越好吧，怎么搞了半天还是靠着双手来养生呢？如果你所经营的事情，如果你所传的信息真的是那么好，那么有价值的，你至少应该从中得利吧，怎么变这个样子呢？然后等到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 特别是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任何的改善？这时候他已经是离开了哥林多，到了以弗所，他已经到过以弗所，他也从以弗所曾经再一次的回来拜访过哥林多。他在以弗所里面曾经受过很大的逼迫，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他说：“我当日在以弗所与野兽战斗。”解经家不晓得他说的是什么，有人认为有可能他曾经像那个时候罗马人把一些犯人丢在这个竞技场跟熊来搏斗，有人猜测保罗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下场，我们不晓得。但是从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至少有一件事情，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成功，许多的人不再拜偶像，所以在那个地方用这个银匠，就是用银子做偶像的那些人没生意了，那些人就引发了一些匪类来逼迫教会，来逼迫保罗。这是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所写的。你如果再去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那里，你会发现保罗把他到目前为止曾经受过的逼迫，被犹太人打过几次，被鞭打过几次，被石头打过几次，被木头打过几次，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各样的危险。换句话讲，当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的形象显然是比以前更憔悴了。也就是说，当他从以弗所再次拜访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人所看到的保罗的形象是更憔悴的形象。我们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大概是讲这件事情，因为在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怎么样？外体虽然毁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坟屋，好像穿上衣服，这个帐篷就是他的身体。第四节，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也就是说，他这时候所讲的大概是哥林多的人所看到他的形象。哥林多的人说，哎呀，保罗啊，你怎么现在变这个样子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当中大概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你十年没见过的一个老朋友突然间在街上碰到你，你最喜欢听到他说什么？哎呀，十年都没见了，你一点都没变呢。哇，你一听就心里面就飘啊飘啊飘。如果他说他带着非常这种深的这种感情，很深的同情，说：“哎呀，张红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就算他再怎么有感情，我心里面想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扫把星啊？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是吗？”我们人说，你如果混得好，你的样子就怎么样，要保养得好。这是我们人对于一个人活得有价值，一个人活得成功，很自然的一个想法。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广告？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是 L'Oreal 还是什么广告？一开始他那个是英文啦，英文 Guess how old I am， 一句话就是说猜我是几岁，然后就一个接着一个美女在那个荧幕上出现。我39岁了，我45岁了，我51岁了。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30岁坐在那里说：“哎呀，我的天哪！我现在如果长得这个样子，就已经不就高兴的不得了了。”她已经39岁了，51岁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广告？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混得好的话，你如果混得成功的话，你现在的样子跟你10年前的样子、20年的样子应该是一样的。而保罗当他再从以弗所回到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的人从心里面按照世俗人的想法，哎呀，保罗兄啊，你怎么越混越回头了呢？你怎么变得这么憔悴呢？而保罗不但不避讳别人这样看他，他承认在世俗人的眼光中，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庸的人。他不但承认，他强调他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
在世俗的价值观里面不会尊重的人，看不上眼的人。
他不但承认这样的事情，他强调，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所以当他用瓦器这两个字的时候，对哥林多的文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用意。不但如此，保罗的智慧就是在这里，他显明他自己是一个瓦器。保罗之所以是一个瓦器，正是因为有宝贝在他的生命里面。保罗之所以让世俗的人看起来平凡，正是因为有宝贝在他生命里面发生的作用。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保罗的意思说，哥林多人啊，我之所以在你们眼前看起来像是一个瓦器，不是因为我里面没有宝贝，正是因为我里面有宝贝。他对着哥林多用这句话，用这句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是第二个特殊的用意。我解释一下，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并不像我们现在有什么衣柜、碗柜、橱柜什么这些柜子。他们如果有东西要放在一个要收在一个地方的话，并没有说像我们现在这种柜子啊、抽屉啊这种东西。他们的东西就是放在这种一个盆里面，或者一个瓮里面，就是放在这种里面的。这个是考古学家都已经证实的，在二十世纪以前，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化都是这个样子。而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他用这句话，哥林多的人一听就明白他的双关语。哥林多人啊，你如果家里有值钱的东西，你放在什么样的器皿里？各位，假设你家里面有4000块美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放4000块美金在家里，你把它放哪里？你把它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一开始一进大门客厅的那个桌上，就摆在那里。有一天你得出门了，你们要出去了，太太突然间说，哎呀，家里还有4000块美金忘了放银行，为了赶飞机。先生说，那怎么办？没关系，放在客厅的茶几，就摆在那最漂亮的那个盆子里。会这样放的举手。还是放哪里？各位放哪里啊？放在最起眼的地方还是最不起眼的地方？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万一有小偷来，你就担心他看不到。你把它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经历。我记得有一年，也就是我第一次美林师母跟我去大陆培训的那一年，我们两个人说该出门了，家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唯一值钱的就是一个这个 notebook 电脑，就是那个笔记本。那个时候笔记本觉得很值钱哈，那个笔记本其实也是教会里面某一个弟兄的公司他们自己装的送给我的。那美玲就说，哎呀，大概就是那个 PC notebook 值钱，你就把它收起来吧。我说好，收哪里呢？美玲说，收在一个没有人会注意的地方。我就走到地下室去想办法收在一个没有人注意的地方。问题是3个多礼拜之后回来之后，你猜怎么样？哎呀，我在地下室翻啊，我心想说，天哪，我真的不知道放哪里了，我真的不知道，翻了1个多礼拜才把它找出来。非常成功，放在一个一点都不起眼的地方，不起眼到一个地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而保罗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他就是跟哥林多说，哥林多啊，你有金有银，你放在哪里？ 你放在那个最漂亮的花瓶里，还是有小偷进来说，哎呀，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个瓦器里面不可能放值钱的东西。保罗说，我之所以在世俗价值的眼光中成为一个不会被尊重的一个样子，正是因为有宝贝在我的生命里面发生作用。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是第十节的上半句。第十一节上半句，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第十二节的上半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的身上发动。带着耶稣的死被交于死地，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他说，正是因为有耶稣这个宝贝在我里面，而当这个宝贝的当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我就成为一个世俗的价值里面人所看不上眼的人。对保罗来讲，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他的死与他的复活。死的部分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必须经历的事情，这也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乐意接受的经历。今天在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认为信基督的人想要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却拒绝想要经历他的死。对这样的人，我们只有一个说法，根本不需要有这样的期盼。为什么？因为没有经过死的人干嘛去经历复活呢？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是一体的两面，人不可能不想经历他的死而能够经历他的复活，跟随他的人以此类推，也必然经历这一体的两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他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他的人是怎么样，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保罗并不是要求哥林多的基督徒要重复他的经历，他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绝对会责备任何人传信息说每一个人要重复别人的经历，他从来没有意思要求哥林多的人跟他一样被犹太人鞭打几次，被石头打几次，被木头打几次。但是他必须教导哥林多的信徒明白这一个原则，每一个真正跟耶稣基督的人必须经历他的死，才可能经历他的复活。所以保罗说，我之所以成为一个瓦器，我之所以在世俗的眼光中是一个不被尊重的人，不是因为我里面没有宝贝，正是因为有宝贝在我里面发生的作用。然后保罗也表示，他之所以成为瓦器，之所以成为平凡，是为了宝贝能够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发生作用。第十节的后半句，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哦，第十节，我们光是读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我们觉得哎呀不大舒服。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哦，我们就觉得有盼望。然后第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哎呀，我们也觉得哎呀这个不大好。然后下半句，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又觉得很好。
但是什么叫做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在十二节他把它解释出来了。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第十节的后半句，耶稣的生，第十一节的后半句，耶稣的生复活在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在第十二节他解释是什么？生是在你们的身上发动，在哥林多的信徒的身上发动。他什么意思？第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保罗承认自己在世俗的眼光中是个平庸不被羡慕的，然后他说，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样式，正是因为有宝贝在他的身上发动。然后他说，他之所以会成为这样的样式，是为了宝贝能够在别人的生命中发生作用。为什么？第七节的后半句，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一个不可能被人羡慕的器皿，一个不可能被人羡慕的形象的一个人，传了那么愚拙的道理，那听起来愚拙的道理，居然引发了那么多的人来信。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可以看，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保罗一个人走到哥林多这一个追从成功、追从金钱、追从眼睛所能够见的成功，这个文化只追究这样的事情。保罗一个人，一个不被羡慕的一个形象的人，到了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传了一个让人听起来愚拙的道理，居然那么多人会信。他没有在哥林多的会众当中说任何诱惑的话，他没有在哥林多的信徒当中给任何虚假的承诺，他没有借着任何人心里面都有那种利欲熏心的动机来引发那个动机，他没有诉诸于功利主义，他的信息完全没有任何藏衣来包装，而就连这个传信息的这个使者的形象都已经是这样子不被人羡慕的形象，因此使得听的人不至于产生任何的误解。这是保罗的意思，他的信息没有任何糖衣包装，他自己本身的形象也不会给人任何的误会。他说，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生却在你们的身上发动了，耶稣的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在哥林多的信徒身上发动。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耶稣在夜间对他显现说，不要怕，只管讲，因为在这个城里有许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不晓得基督的信仰传扬的时候能不能像这个样子，这么的赤裸，却又具备了这样子让人称赞的能力。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 似真却非的福音，似是而非的福音。
我们在欧洲服事的时候就发现，许多热心的人以为热心去传福音，哎呀，你来信啊，信了之后上帝就会给你拘留，哎，你来信啊，信了之后非法移民局不会抓，我们有见证哦。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没有任何这样子的虚假，他的信息是赤裸裸的信息，没有任何的糖衣，连这个传信息的人，这个使者，我讲这句话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我心里想说，我去一些布道会的时候，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包装，我能不能把这个西装脱掉，把这个领带丢掉，把这个衬衫脱掉，然后还能有效的传这个福音。我前面讲过，我是在去了大陆这过去十多年来，发觉在我的信仰里面有这一个深刻的层面，其实在圣经里面一直都写在里面的，只是或许我们的环境使得我们没有太注意这一个层面。我是24年前来美国，一个标准的无神论者，虽然我在台湾长大，不需要任何政治家告诉我，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宗教是精神的鸦片，因为我眼见所有台湾的宗教让我不耻于任何迁入宗教的人。而就在那个美南的浸信会一个布道会里面，感受到圣灵的责备，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可是等我信主之后，我一直以为整个美国的教会就代表基督教的信仰，我如果要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追求的话，我就是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寻求一个追求的对象。各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电视不到家，穿着一身全白的西装，把西装脱下来挥 Receive。我们听说哦 ，Willow Creek 又有一个很兴旺的教会，我们听说 Houston 第一浸信会7000人聚会，我们听说 Saddleback 又兴起了一个教会，我们去看那些教会领袖的形象，我们说哎呀，难怪这些人被神使用，他们又有口才，他们又有能力，他们又会治理，他们又长得帅，因为这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认为如果基督教信仰就是这个样子的话。我感谢神在92年认识赵天恩，让我去中国能够看到这个层面。我感谢神让我看到神使用平庸的器皿，神使用让人看起来不起眼的器皿，那一个铁邦邦的事实让我看到。而最主要的，我也看到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必须让耶稣的死在他的身上发动。各位，我跟你们说实话，当我提到 Willow Creek， 当我提到 Saddleback 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都是上帝给教会的祝福，只不过当这些书籍我们读的时候，或许 我自己在猜想，我认为我的猜想大概 99% 会是对的。我猜想如果我们真的跟 Saddleback 的牧师坐下来讲，我们如果跟着跟 Willow Creek 的牧师坐下来问说，你一生中为什么上帝可以这样使用你，他可以提很多的事情，他可以提他治理的恩赐，他可以提许许多多。如果我们一直问，我告诉你，我认为 99% 他一定会提到耶稣的死在他的身上发动。
事实上 Rick Warren 在有一次的 Pastor Conference 里面，他有提这件事情，他有提在他侍奉的时候觉得重压，觉得在他还没有成功，没有在这个世人注目之前，他必须经历这个决定。而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在我们读他们的书里面，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个这么重要的层面没有成为他们所讲的话里面的中心。而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你去看 It's the heart of Christianity。 各位，你我都是很聪明的人，你我都晓得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里，在这个西方的世界里，我们大概要变成非常古怪的人传福音才会被人抓走。但是你我也都是很聪明的人，你我晓得耶稣的死在信他的人身上发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表象，但是这个原则会是一个一定的原则。我只希望我们在这个文化里不要忘了去明白在我们的信仰中这一个深刻的层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一生的道路是被你引领的。我深信在你引领我个人的道路中，即使我没有在11年前开始去大陆，有一天你也会要让我明白这个原则。但是就在你自己奇妙的旨意中，在你的 sovereign will 当中，你接着赵牧师，你接着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让我的眼睛能够打开。我也恳求您让我们这些聚集在你面前的人同样的能够被你这样子引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里的每一个属你的人，在将来的年岁里遇到我们生活中某一些必须决定的时候，恳求您让我们明白，好让耶稣的死能够常常的在我们身上的发动，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使许多的人能够蒙恩，感谢格外增多，荣耀就归给这天地万物中唯一配得荣耀的那一位。奉耶稣的名祷告。